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昆士兰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讲师刘门然博士。刘博士你好。
你好。
刘博士，我们看到啊，澳洲政府此前是宣布放宽了对美国牛肉的进口限制，这被外界呢是认为是一种比较善意的信号，但是随后特朗普仍然是针对包括澳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是放出了关税的威胁。那么您会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互动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澳洲放宽对美国牛肉进口的限制，它是一个美澳之间的一个单边的一个互动，然后特朗普放出这个全球的这个所谓全球关税威胁呢，它更多的是一个它面向全球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策略了。这两者本身是不对等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自从这个2019年开始呢，其实美国已经能向澳大利亚进口牛肉了，只是因为这个生物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知道澳洲有这全世界最严的这个生物安全，最严的一个国家之一吧。以前任何在这个加拿大或者墨西哥饲养的，但是在美国屠宰的这些牛呢，都不能在澳大利亚卖。但是这次呢，这些牛肉可以在澳大利亚卖了。其实这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一个让步吧。因为之前我们知道7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曾经威胁对药物征收这个200%的关税，对澳大利亚的药物。但是呢，澳大利亚当时都表示这个事情不容谈判，然后就其实我觉得这个牛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替代品，因为药物很难不好谈判，然后澳洲不想在这上面让步，然后就选择这个牛肉。但是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的这个我们知道4月份开始呢，美国就对全世界征收这个10%的基本关税，基础关税吧。然后这次呢，特朗普威胁说要把这个加到15%或者甚至20%。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它的一个策略吧。尤其我们知道特朗普发出威胁的背景是他刚刚和欧洲跟欧盟达成了这个贸易协定，是他在这个英国当地时间的周一和英国首相斯塔默见面的时候说的这个话。他说他美国将很快对大约200多个国家进行这个全球15%-20%关税的这个提高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这个牛肉的这个放宽和特朗普的关税的威胁，它两者可能是不对等的，一个是点对点的，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策略吧。
然后其次呢，我们有看到阿尔巴尼斯总理在特朗普总统他二次上任之后呢，一直是没有与其进行过线下的会面。之前我们知道 G7 他们原本是要会面的，但是因为美国内部的一些原因，特朗普提前算是离开了。那么您认为这是综合情况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出于刻意的外交策略呢，还是受限于客观的安排与政治现实？
我们当然很难猜测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因为很多这个领导人之间，包括他们个人之间，还有一些客观的一些安排或者政治现实，这个我认为可能不太好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就是说人们很多人在批评说阿尔巴尼斯无法和特朗普见面，然后他并且首先和中国的领导人见面，但是他也没跟这个特朗普见面，然后认为这是堪培拉在这个联盟优先顺序上的一种姿态的问题，或者认为很多人认为是这个工党能力、外交能力的问题，说没法这个去这个所谓的这个获得一次跟特朗普见面的机会吧。但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特朗普本人，还有特朗普现在他这个团队的一个可以说很难预测的这么一个性质决定的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本来像你刚刚说，在加拿大举行这个 G7，当时就是要会面。本来他们已经计划要会面，但是特朗普提前离场，就等于说放了这个阿尔巴尼斯的鸽子。但是他并不是只放了阿尔巴尼斯一个人的鸽子，他放了好多人的鸽子。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这更多是特朗普还有他团队的这个现在不可确定性、不可预见性的一种体现吧。是一个非传统的这么样一个领导人啊，我觉得我更愿意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目前澳洲国内有许多的声音都在批评阿尔巴尼斯，说他为什么在与特朗普会面之前，他先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那么针对这种声音，您认为澳洲政府他是否有必要去重新审视一下 自己与美中两国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是这样觉得，首先呢，阿尔巴尼斯并不是第一个就是和中国的领导人见面先于美国的领导人的这个澳洲的一个总理，也就比如说当年这个联盟党领导人托尼阿伯特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是在上任后几周他就和习近平见面了，但是他没有和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啊。然后呢，我觉得我个人不认为它是意味着澳洲在中美之间重新排序，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说澳大利亚和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并没有改变。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二战，其实就是从一战之后，包括后来这个签订这安子这个协议，美国就一直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安全的提供者吧，就是这几十年澳大利亚其实一直从这个跟美国的安全关系中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稳定性。澳大利亚本身呢也参与了美国所有的这个对外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所有的这些没有任何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这些战争都参与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中国是澳大利亚经济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不用说了，而且在未来呢，可预见的未来也肯定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伙伴，这是由他两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本质它性质决定，他们是一个非常互补的经济。澳大利亚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里面唯一一个在这个疫情之前经济没有倒退的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它其实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和中国的这个紧密的贸易联系，就赶上了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快车吧，可以说，所以说这个经济关系在未来也不会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很难改变，所以说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联系，跟美国的安全联系，它本身都没有改变。如果在这两者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或者实质上的改变，可能就是不同的领导人上来之后有一些不同的话语吧。有的领导人喜欢搞一些，像我们之前知道在莫里森这个时期啊，他受到很多这个国内国外这种压力吧，他喜欢搞这种话筒外交，说一些有的没的，是当时是这样。但是说你说他跟中国这经济联系的本质上能有什么真正的改变，我觉得这很难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我是这么认为。
那我们说在特朗普政府向着全球征收关税的这个大背景下，澳洲应该如何去在维护国家利益以及稳定同盟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美澳关系。美国和澳洲它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美国是二战之后就是全球的这个当时单极世界全球的这个霸主，全球的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当然是澳大利亚呢更多的是这个系统中的它其中的一个议员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受益者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所以说这个他们两国的这个体量，肯定这两国体量本身是不能对等的。所以说呢，在澳洲应对美国提出的这些种种关税或者其他各方面这种要求的时候，他肯定是永远都是不管你怎么操作，你都是处于这个被动地位的。所以说我觉得特朗普目前的这些所有的操作呢，他是想表示一点，就是说他想告诉这些所有的国家，在没有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谈判是很难避免美国对你这个商品征收关税的，就是说你必须做出让步，只是让步什么，让多少步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想没有实质性让步，通过谈判来这个解决问题，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也包括像日本，也包括像这个欧盟都跟这个美国签订了这个新的这个协议，等于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澳大利亚是肯定是不可能不让步的，他只是会，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选择在什么地方让步，做出一定的调整，以期在谈判之中呢取得尽可能多的，或者说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利益，我是这么认为。就比如说最近呢，我们刚谈到这个澳大利亚认为澳大利亚不能在这个药品福利计划的这个药品上面做出让步啊，美国呢对这件事情表达不满， 澳大利亚呢之后就提出了宣布对美国牛肉进口的这个限制的这个让步，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策略吧，可能在很多其他领域也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操作，我是这么认为。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时间，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